欢迎来到行医高僧故事会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数人为了功名利禄争破了头。然而，在东晋时期的长安，却有这样两位高僧，面对帝王亲自下诏、满朝文武的百般劝说，甚至是以国家大任相托的逼关，他们却抵死不从，宁愿逃入深山老林了此一生。他们就是一代高僧道衡与道彪。道衡是陕西蓝田人，他9岁那年在路边玩耍时，恰逢隐士张忠路过。张忠见到这孩子，不由得惊叹，这个小童有着远超凡人的面相，将来若在俗世，必是辅政的宰辅之才，若入佛门，必能光大佛法。只可惜我已年迈，看不到他建功立业的那一天了。道衡少年时便遭遇了不幸，父母早逝，他以极尽孝道侍奉后母而闻名乡里。当时家里一贫如洗，连一粒米都没有，道衡便靠着自己手工绘画来换取钱粮，赡养后母。尽管生活清苦，他依然日以继夜地苦读佛典与世俗经书，直到20岁，后母也去世了。道衡尽心尽力地守丧，待丧期圆满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家。凭借着过人的天赋，他将内外经典融会贯通。当著名的易经大师鸠摩罗什来到关中时，道衡立刻前往拜访。鸠摩罗什对他大加赞赏，将他留在身边协助校阅审定译出的佛经。当时道衡有一位名叫道彪的同学，同样才华横溢，名气与他不相上下。这两位出众的僧人引起了后秦君主姚兴的注意。姚兴见他们神姿俊朗，气度不凡，认定他们有着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。为了江山社稷，姚兴竟下令让尚书令姚显去敦促这两位高僧还俗，协助朝廷处理国家大事。姚兴在诏书中写得十分直白：你们的贞洁操守固然令人钦佩，但如今天下正急需治国之才，我已命人去收走你们的法服，佛法在心，又何必在乎穿的是俗人的白衣还是僧人的黑衣呢？希望你们体谅朕的苦心，不要再用出家人的节操来推辞了。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与荣华富贵，道衡与道彪却感到五内俱焚，悲痛万分。他们联名上书，谦卑而坚定地回绝：我们才疏学浅，既然穿上了这身资服，便发誓终身奉佛，我们不谙世事，若强迫我们还俗，不但荒废了佛法，对国家也无甚贡献。昔日汉光武帝能容忍严子陵归隐，魏文帝能成全管宁的操守，恳请陛下也能广施恩典，成全我们这微小的志向吧。姚兴见劝说无效， 又转头写信给鸠摩罗什与僧略两位佛门宗师，希望他们能出面，用大圣菩萨普度众生的道理，劝道恒和道标脱下小圣罗汉的僧衣入朝为官。然而鸠摩罗什与僧略不仅没有顺从帝意，反而写下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回信。他们援引上古圣贤的典故反驳道，古代明君都知道，违背本性的事物是难以驾驭的，所以尧帝放任许由隐居稽山，汉高祖听任四皓避世于终南山，皇叔度辞谢了汉朝派来的蒲伦之车。真正的德贤，正是顺应贤人的本性。如今道恒与道标德行尚未圆满，他们的本分就是持守僧节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让他们继续留在佛门启迪后人吧。尽管有宗师护航，姚兴依然频繁地下诏逼迫，直到全国上下的佛教信众与高僧大德纷纷出面求情，这才让朝廷勉强收回了成命。经历了这场风波，道恒看透了世俗的险恶，他深深感叹，古人说得好，益我惑者损我神，胜我名者杀我身。为了彻底躲避朝廷的纠缠，道恒逃入深山岩壑之中，终其一生隐居在人迹罕至的幽深荒野之处，持书食参禅悟道，再也没有踏入尘世半步。近一息十三年，他在山中茅舍安然圆寂，享年72岁。他为后世留下了《世伯论》与《百行真》，而道标也留下了《舍利弗毗昙序》与《吊王乔文》，这些著作至今流传，见证了他们卓越的才华与不屈的风骨。在乱世之中，道恒与道标大师不为高官厚禄所动，不为帝王强权所迫，他们用一生践行了对信仰的极致追求，为后世修行者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精神丰碑。